哎，大家好，今天是2006年2月7号，是我们第二集啊、哦。第二集我们要找周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周肥介绍一下，这个人叫什么？维根斯坦。
哎，维根斯坦。
维根斯坦，是不是英国人呢？
他是奥地利人。
奥地利人，奥地利，奥地利人，
奥地利人，还是瑞士人？好像反正就是他是。他是讲德文的啦，对，讲德文，对。
因为你以前给我介绍一个网站，好像也是介绍他是在，我是在英国那边看到的。
因为他后来有到牛津去跟罗素啊，
啊哈，
伯恩罗素，你应该知道吧？
Yeah, 那个知道，
对，有去他那边去，好像要去写一个博士论文吧？
这样子啊。
对，有去那边上过一堂课，然后反正我看过他一下他的那个。传记，他是说，伯恩斯坦就是那个罗素对他那个赞誉有加啦，就是说他处理了，像他跟别人那个时候思考不一样。不过这里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他在跟罗素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在处理那个，应该是讲说，他第一本书应该是叫《数学哲学》吧？数学，对对，好，然后他。他这个年代，他这个算是他早期的想法。一般人就是说，现在人家大家都可以就是公认说，其实他中间经过一个很大的转型。所以，可是你看他的那个著作里面，你会发现不是他前一阵前就是在那个数学逻辑这一部分处理是比较，其实是应该是讲说比较，哲学逻辑部分的东西了。然后后来他转向以后，就是转向比较偏向于那种，就是跟这篇文章比较有关，就是那个语言的运用的方面。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转向。那他比较被人家非常就是强调，就是说其实他这两个地方虽然他自己有转向，可是这两个部分的那个影响力都很大。前面那个部分影响力影响到后来的那个分析哲学、维也纳学派后。后来这个部分关于语言哲学的影响到那个，我们可以说就是大概60年代、70年代开始的那种所谓语言先转向，是大概是从这个，他算是一个重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了。那我是觉得是，我看那个什么，他的传记是这样描述他的。那他在跟罗素在一起的，好像只有一年吧，他就经常去他的那个课堂上听他的课，也时常有冲突啦。然后还有他还有跟那时候好像一个叫 Lyle 的人吧 ，Lyle 的人也还是就是我大概就是那时候在英国就是说专门搞分析逻辑哲学的那一群人，就是说经常跟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呐、啊，可是还是写了一本就是数学逻辑这本书出来，对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以后如果说跟那个他的那个。生活眼力比较有关的，但是以后再谈。因为他还当过一阵子小学老师，好像是在到英，就是从英国，他没有，其实没有真的拿到学位，就回去瑞士还是奥地利当到在一个山里面当了小学老师，当了六七年，在这里才开始他重新开始走向他第二个部分的那种哲学的过程了，哲学的历程。对，嗯，是一个很奇的人。
等一下，我制造一下音效一下哈。
这里怎么放音效啊？很无聊啊，这种东西很无聊。
不想先按错了，是要按这个。
哎呦天啊，你跟我们这边的一个电视节目很像，他会先秀很多图片，然后他觉得他现在讲这一段话蛮符合那图片，他就按一个按钮，然后那个荧幕就秀出来。
这样的，
哎，
那。这个问题是我现在大概你也介绍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哈，那大家还是不太了解啊，他到底讲了什么？我们是用他第一段你寄给我资料看他的主张，那我这样翻译一下，不晓得我翻译的对不对？比方说这个 Wittgenstein 这个人呢，他强调这个 speech， 他说这语言呢，口述语言呢，是不是由规则来控制的？这什么意思？怎么说？因为呢？是说没有规则吗？他强调是没有规则吗？
严格一点讲，就是那个 字本身的意义不是来自规则限定它的。如果说我们先举一个比较平常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认识一个比如说我们不认识 love 这个字，对吧？那我们就去翻英文字典，那英文字典就解释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可是现在的语言哲学就是说，就是由他开影响下来这个语言哲学，不认为说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说 love 这个字是我们不能从这个字典上去理解 love 这个字，而是要把这个，当我们在说这个 love 这个字的时候，要把它放到我们在说的那句话里面去看它，我们到底是这个 love 是什么？其实他后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其实这整篇文章那个什么标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它实际化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当我说我爱的时候，到底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就这篇文章的标题，你大概可以这样子，就说这篇文章在那什么，它写的那么抽象，你可以把它用一个就是很特殊的字句，就是或者说特殊的字眼，就把它就是转换过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说我爱一个人，然后这时候维根斯坦就来问我们说，到底你爱什么？他要问的是那个爱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意义？比如说我再具体把它画具体画一下，比如说那个爱这个字，比如说像陈旭荣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上帝爱我们，也同样是用这个爱字。可是当陈旭荣说我很爱他，陈旭荣说我很爱我的小孩的时候，也同样是这个字，可是事实上这个爱跟那个爱是不一样的意义。
这个我没有完全没有说要这个亵渎他的意思，这个听起来很普通啊，并不需要一个大哲学家来告诉我们。这个中文就是说上下文跟上下文有关系啊。
对，你会这样讲说，对，问题是我们是讲说这个爱这个字太就是很日常生活化，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当一个哲学家去问说什么叫做爱的时候，他要怎么去理解这个字啊？重点在这里啊。所以说他强调是说，也许我可以稍微偏远，因为这个我没有办法具体把握，是不是有人可以这样去强调啊？说，我们不能去问一个哲学家或是一个什么社会学家什么是爱，而是要应该去看当这个人在说爱的时候，这个爱是什么。
这样听得懂？那你意思就是说，那就是难道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人是什么？孔子有那么多种不同的说法吗？你看，并不一定要去哲学家才可以说，就好像平常的人也可以，你问我一些事情，我说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耶。那我
对啊，
举个例子给你，对啊，这很常有
没有错啊。那这里的问题是存在说，原来分析要怎么，原来的分析哲学到底在怎么处理语言这个问题的？
那这个我不晓得分析哲学，你这个语言
对，
哲学
你
怎么
如
说
果说，
啊？
因为原来分析哲学认为说，每一句话都可以把它分成。无限最终不可再分的那个单位嘛，就是那个 word 嘛，就是那个字嘛。对，当我说我爱你这句话，它说其实是有三个字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去分析说我是什么意思，爱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可是维根斯坦这边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去像分析者过去的分析者一样去分析这三个字，因为这样是没有意义的。这三个字不是从他们的，比如说，我是一个主词，爱是一个动词，你是一个受词，去强调说他们这三个字意义存在在这里，而是说，当我在说我爱你这句话的时候，我要去看我在用这一句我在使用这个这边德文是叫 Ausdruck 的，英文不晓得叫什么，英文好像你可能还没看到，就是这种表述的那种强调的方式，你要去看这句话表达的是什么。所以说，当说我爱的时候，其实他后面那个受词不出现的时候，你其实不晓得到底爱的是什么东西。
是，对，不知
对，你
道。
不知道的话，那你就不能理解说这个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比如说，我说我爱一个女生，和我爱我的小孩，就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你就看说，其实，这个标题写得很清楚嘛，对不对？他说， What happened？当如果说维根斯坦问什么 What happened 的时候，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是站在另外一个另这边第一段有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能说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去看这个人说在说我爱你，对不对？这样就好像表示说，其实他强调的是一个客观主义的嘛。客观主义，这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想法。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语言，不能这样去理解我在使用我爱你这句话的意义。
没有错，没有错，这我这同意。其实这个题外话哈，我提另外一个，在这个 computer science 这个领域里面呢，在所谓人工智慧里面，在处理语言上面也试图要把这个语言呢加以分类，就跟你刚才提到这观念有点像。那电脑说处理语言有一个名词叫做 formal language， 就是我不晓得中文它怎么翻，叫做正
形
常
式
语
语
言，
言，形式语言，
叫形式语言吗 ？formal language
应
叫
该
形
是
式
比
语言
较，
是吗？它
可能
把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formal language 也把它区分为几个等级啊。其中第一个等级呢，就跟你说的呢，有最常研究几个等级，有几种。应该这样讲，跟你刚才讲的那观念很像。一种叫做 context sensitive， 另外一种叫做 context free， 这两种。context sensitive 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看到"爱"这个字眼的时候，不管这个"爱"呢是在这个句子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被用另外一个字眼取代，那就叫做 context free。context sensitive 呢，在某些时候呢，可以被不同的要取代呢，要看上下文，那就叫做 context sensitive。那其实跟你刚才讲的很像啊。
对啊，那问题你要想啊，原来分析者要像罗素他们那个处理的，就是那个 context free 的那种概念呢、
是吗？它是 context free 吗？这个好、啊，这又回到那个，有点像。它是罗
对啊，
素他们处
我
理
上次不是跟你讲
context
过
free
说，
吗？
其实形式逻辑其实没有什么人性嘛，这是我自己的用法，这不是我看来的。我说，
有
就
道理，
说，
他们是
对啊，他不去管说，我还记得他们举一个例子，说他们问一句话。他们在课堂上好像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房间里面有一只犀牛，这句话有没有意义？对不对？其实他们不要管说房间有没有犀牛啊，他们只去管说这句话有没有意义而已啊。对，问题是这句话有没有意义？从那个分析哲学就是形式逻辑来讲，可以去判定它是才是真的或假的。可是它是真的假的或没有跟现实状况没有什么关联嘛？对不对？
可以这样
这
说。
是我初步的理解。其实那句话我到底也想不通，到底他能够表达什么？是他们就是说走到最后已经到那种，我还是用那句话，其实就是说已经没有什么人性那种感觉了。尤其是在那个什么数学逻辑那部分啊，这部分我觉得是就是说会给人家这种非常强烈的印象。可是语言本身它，我觉得这篇文章最强调的语言本身它，你不能这样去面对它，或者维根斯坦最后，后期的理解是说，你不能这样去面对这个语言，就是那个字啦，应该讲说那个 word 应该是讲说那个
那
字，
他
你不
讲，
能
其实
这样去面对它。
他讲的这个东西，语言其实讲的是说是文明下的产物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说数学逻辑，它根本它是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抽象化的东的符号的时候，当然是 context free 啊，是不是？你说 love 这个东西，你不能，如果你把它当做是一个 symbol 来处理的话，当然是
对，
context free， 对不对？它是想要就
所
把
以，
人当符号处理哦。
我因为这篇文章同样有德文，我会觉得说，其实可能英文没有办法把那个什么，虽然原文是英文的，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不见得能够把那个什么那个说的那个过程表达得很清楚，因为。德文在这里可以把那个说那个过程，把它那个动词变成一个大写，动变成一个名词，然后变成把它大写化。可是英文好像不能这样子啊，
但是这个我们是从语言上面来看呢、啊，你是说从一个文字上面说德文，那如果说它作为一种主张的话，其实可以在应该是印证在各式各样的语言里面嘛，对不对？
对，这个是我。 可能待会可能会提到，或者现在也提一下，就是说至少我看到我手边有两三本书啦，是说维根斯坦跟东方语言的哲学的那种关联啦。其实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说这是禅宗的故事嘛，就是紫月那个故事嘛，对不对？当我们说当有人问说月亮是什么时候，然后禅那个大师就用中指去指月嘛，对不对？你会发现月亮其实本身它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东西，可是我们要用一个语言去描述它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大师是用那个指去指它，他指了它，然后他不是用语言去表达出来嘛？
好，
这样
等一下，
这样
要来音效一下了。
你去哪里搞到这个东西了？有没有罐头笑声呢？
还有一些不要急哦。这个谈的是有点深奥了，我不知不觉已经谈了快20分钟了。
哦，天哪，这么……
对啊，倒是
我们先提，就是说，因为你现在只看到这里，后面其实还有蛮重要的概念，就是过去我可能对这个概念也有一点误解，就是家族的相似性，好，那个 family 好像是在第四段嘛，family 我不晓得德
在
文，
哪里？来
对，
，similarity 吗？
对，第四段第五段，
一二三四，
第五段到第四段最后一行啊，family resemble
哦，
resemblance 这个。那个中文他们是翻译成从德文翻过去就是家族的相似性啊。那我看到这里，我是就是说，这个作者是在论证说，即使当维根斯坦把这个字眼提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有个爱这个概念，然后当我说上帝爱我们和我爱我的小孩子哦，其实这个爱他们只是一个。相似性的概念，他们只有那种家族相，好像就是一个亲戚关系而已。他们都集中在这个爱这个家族底下。可是，我是觉得这个作者论证的很好，就是说，那是不是比方说，其实维根斯坦只是用了这个概念去否定了他，就是说去摆脱了一些干扰，就是说，其实你只是用了概念去说出来，说了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做了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事实上，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去被论证或者证成的一个工具而已。它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字嘛，对不对？就是说家族相信也是一个字而已。我觉得作者在这边论证的蛮好，就是其实当我们说家族相似性的时候，也是只有在我们在使用这个字眼的时候，就在那个状态之下。因为这个"爱"字，我们不会平常不会说出来。可是当我们说"爱"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很多家族相似性。也就是说，真正强调说那个字眼，那个就是英文的 word 啊。它不是就说，我简用一个以前从学长那边听到的，它不是游离在我们这个四周一些很具体的东西。然后当我们想要用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抓回来。而是当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它就产生它自己那个特殊的功能，所以它平常可能是很虚无的，你看不到它。就像他好像第二段有讲说，其实我现在在想说，我今天在跟陈旭荣聊天，我要表达一个我现在的情绪很激动啊，可是要有一个很恰当的中国字，然后去表达它。想到诶，激动这个字，这个激动是我们突然想到一个，现在那个脑袋里有个灵感，可是。它原来不存在这个虚空中，这个字眼呢、啊？我说这个中国字，这个"激动"这两个字，我们突然就把它抓回来。而是当我们这个有这个灵感想到的时候，那个字就跑出来了，它就产生这个功能，然后去表达说，我现在觉得说，我和陈旭荣聊天谈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激动这样子。
那这也是一种语言变成一种习惯，也是一种制约嘛，对不对？你提到激动，就自然会想到激动是什么一回事，对不
制
对？
约这个部分其实是跟
或许
他
不
另
能
外。
叫激动了，换一个角度。以前我在上哲学概论的时候，比如说，你会说，哎，这个人呢，我看到他把信投到邮筒里面。那仔细问起来说，你怎么知道他把信投到邮筒里面呢？你也没有看到，你只不过看到那个人站在邮筒旁边，拿了一个东西丢到邮筒里面。但是呢，因为你的生活经验告诉你说， 他丢进去的一定就是信，所以你会认为说他把信丢到犹太里面。
他这边有说嘛，就是说，我在等啊，然后我刚才讲的是我爱，然后下面那个受词不出现的话，就是我在等这个，我在等这个。他这边举的例子是维根斯坦自己的例子说，我在等这个其实是个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啊，或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其实有很多可能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比如说我在等，就是我可能在等一个人。然后就是等一个人，然后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说，如果他不来的话，我会很失望。他是举这两个例子了，啊，所以其实我在整这样一种身体的状态，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就是两个不同的句子表达出来，就是说我在等他，这是一句中国话。然后如果他不来，我会很失望。这是两个不同的句，也表示有两个不同的字啦，许多不同的字。可是都可以符合我们这时候的心理状态。然后如果说我现在这个心理状态就表示说我在等的，我的那种身体状态表示我在等的话，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情境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就是表达方式，可以用语言表达方式表达出来。所以这种方式都可以说我等的一种家族相似性。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或是陈兄现在还看得到，就还是那个句子上面，其实你看那个标题，其实我们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嘛，对不对？当维根斯坦问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下面还可以再接下去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无限的？是因为语言本身它自己语言产生的状况，你如果说不把它回溯到原来那种。我不能讲说那个主体吧，就是说话的那种那个主体的一种状态上去的话，你根本就不能真正去确定说，其实他不来我很失望这句话到底代表一个什么情境。其实他 对不对？其实还是要从那个说话有说话那个动作表达出来以后，你才知道其实原来他这句话只是表示说我在等一个人而已。
这个时间快到了，我们那个要稍微
休息
一下，不能太长，人家那个没办法，人家download档案太大，所以稍微小一点。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维根斯坦这个人跟罗素啊，要引起我想到罗素他终其一生努力啊，想要在数学这个哲学上面啊，归纳出一个不变一套系统，对不对？
对，唯一的一套系统，
唯一的一套系统，用这个来这个来解释所有的数学的定理啊发展。终其一生呢，应该算是失败的啦。以我的了解，应该算是失败的，对不对？那这个失败其实有，因为跟我前阵子喜欢读这个数学的书有关，所以读了一些观念，知道。所以因为他失败呢。不但失败呢，而且让他对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数学家，算哲学家，这个叫做到底应该怎么念呢？Godel 这个人呢、啊，这个 O 也是两个点，怎么念呢 ？Godel， 搞不清楚，你帮我查看看哈。这个人他是主张就是说，哎，不要讲太多，下次再讲。他主张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一套逻辑系统呢，不会导论出冲突的理论的话，那么这个逻辑系统呢，一定是不完整的。换句话说，一定有一些命题是你没有办法用这套系统呢去说出它是真或是假。用此来证明呢，一个数学系统呢，永远会有新的数学定理发展出来，永远不可能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或许下次可以再谈谈这个。我把那个资料借给你，你
这部分你就是你是主角的。
没有，借给你再看，因为你提到这个人跟罗素有这个算是有从拜师过罗素一下的，对不对？我从那开始给我的一些灵感。我们下次可以谈一谈的。不过就这样，下次我们还可能要谈一些轻松一点的。
对，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我今天就到此为止哈，我们再鼓掌一下，鼓掌一下。
蛮好玩的。